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1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坚持理想，而中国是必须要作出改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会见了香港民主派出版商黎智英。联合国批评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的讲法并未平息反送中抗议者的不满，新的抗议活动正在全港18区酝酿。有学者认为北京是仲未处理香港危机的方案，导致香港政府和抗议者的对立可能持续到明年。
这个恐怕按月来讲，那么可能一直维持到明年下半年的立法会。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慧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的节目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7月10日在加州敦促中国改变做法，加入国际大家庭，取得进步。彭斯在视察加州的时候，在佛雷塔斯家庭农场举行记者会，有人提问中国镇压法轮功的问题。彭斯强调美国倡导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关于中国，彭斯副总统的回答就是这样的。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bviously is complex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subject of great attention by this administration.
彭斯说，显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复杂，这些将会继续成为本届行政当局高度重视的议题。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贸易害已经不再可以接受，不单只是巨大的贸易逆差，还有强制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的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美国明确表示，中国必须改变，中国必须愿意向前迈进，并且接受这种变化。美国真的相信通过加入国际大家庭，大家将会看到在中国内部在那个整个的区域的广泛领域取得的进展。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继日前会晤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之后，在星期三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讨论有关香港及中国的议题。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黎智英和博尔顿谈及反送中抗争，恳请他尽量以行动支持香港人，并且请求美国政府发表言论支持和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博尔顿在这个月初曾经表示，博尔顿期望中国处理香港事务的时候，中国会好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本身的国际责任。根据彭博社的报道，黎智英还会见了三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而美国官员会见黎智英引起了北京强烈的不满。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向美国驻港总领馆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形容彭斯和蓬佩奥排住队会见这样的一个人别有用心，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错误的言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22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权利的行为，并且敦促中方停止对新疆穆斯林的任意拘押。联合国人权和人权组织说，中国将会大约100万名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关押在拘留中心。中国方面就表示，这些在教育营的目的是抗击恐怖主义，包括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在内的22个国家的大使签署了这项联合声明。声明之中提到，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存在大规模的任意拘押以及广泛的监控和限制。声明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和国际独立观察员去到新疆进行有意义的事访。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对此项声明表示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很快大幅增加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通过违反2015年旨在削减他的核武器发展的国际协定，指责德克兰核敲诈勒索， 这个威胁越演越烈。伊朗已经承认现时正是浓缩有超出了特朗普从去年退出的协议的限制，并且保持了比允许的更大的储备。美国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紧急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面说，伊朗除了试图勒索国际社会的付款之外，别无他法。英国星期四表示，伊朗船只试图干扰英国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声明说，当伊朗人收到英国军舰的警告的时候，他们后退。伊朗的革命卫队否认了英国的指控。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警告说，英国上个星期将因为涉嫌违反制裁而向叙利亚运输石油的伊朗的邮轮扣留，英国将面临不明确的后果。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示意说，由于全球的经济势头减弱以及有关贸易政策所引起的担心挥之不去，美联储有可能削减短期利率。鲍威尔星期三向国会发表了半年一次的货币报告，他放出口风话，美联储有可能降息，这些将会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鲍威尔又表示说，围绕贸易紧张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全球经济实力的担忧持续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前景。他对众议院金融委员会说，美联储官员这个月较后时开会，有可能削减利率。鲍威尔又表示，虽然美国劳工市场依然强劲，消费者开支保持稳定，但是商业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减缓。他又提到一些大型的外国经济体的增速放缓，这些有可能影响美国的经济。美联储的基准利率目前是 2.25% 到 2.5% 之间，一些市场观察人士预测，美联储有可能将利率削减1%。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遭受送中抗议者严重冲击的香港立法会在星期四撤销红色警示，局部投入正常运作。而另一方面，附近的绝食抗争者继续坚守，要求政府答应有关的诉求。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说，在星期四早上8点，香港立法会迎来一个重要的时刻。在众多媒体见证之下，秘书处工作人员撤除了关闭立法会综合大楼的红色警示。十日前的7月1日，反逃犯条例修法的部分抗议人士在倒毁大楼的玻璃幕墙之后冲入，并且是一度占领立法会大楼。行动高潮是特区的区徽被喷涂成为黑色，一本基本法被当场撕毁，大楼里面同时留下了以不同语言书写的反送中标语和口号。目前有财产保险的可使用部分只是大楼的局部。议员、议员助理、秘书处职员和记者可以返回大楼里面工作。记者工作区亦都很狭小，那里通道两侧是被破坏的部分，现在只是遮盖起来，还未修复。其余地区没有特许是不得入内，公众服务仍然暂停。香港立法会取消红色警示，象征意义似乎明显，表明政治动荡正在过去，一切正在恢复正常。星期四的立法会，特区政府总部外面往日的抗议标语、留言贴纸、各种自制的抗议道具基本上已经是被清理干净，那里的街道也显得比较宁静。不过附近金钟地铁站出口反送中抗议气氛仍然浓厚，连农场上贴纸仍然在增加。正在那里坚守的反送中马拉松绝食者陈海兴说，
现在立法会专除掉那个红色的警告。
他说立法会现在是去除了红色警告，他们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假象，虽然机构恢复正常，但你看我们的市民或者我们的学生，他们不认为现在正常，香港有问题还未有解决。针对香港持续的政治纷争，泛民议员莫乃光是呼吁对话。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真的就是香港这个协会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现在的分裂可以把它可以找一个方法坐下来谈一谈。
他说他觉得现在最重要就是香港这个社会怎样将我们现在的分裂找一个方法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怎样是可以进行对话。而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在星期三宣布将会就新一年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首林郑月娥和有关官员将会似约见不同界别的人士。 不过民主党和公民党已经表示特首不回应示威者的诉求，他们不会前往赴会。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关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的讲法，并未平息反送中抗议者的不满。新的抗议活动正在全港十八区酝酿。有学者认为，北京还没有处理香港危机的方案，导致香港政府和抗议者的对立可能持续到明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七月十号星期三，香港动态以两个公开活动为主。港岛爱丁堡广场晚上举行悼念仪式，缅怀反送中运动中殉难的人士。另外，在不远处的金钟地铁站出口，为敦促港府撤销修法坚持绝食的人士，在经历七日144小时无限期行动后，昨晚对媒体表达不撤条例修法、不停止绝食的决心。同时，舆论高度关注民阵周末或者未来是否会有新的抗争行动计划出台，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寿终正寝的讲法并没有令民阵等反送中抗争团体满意。民阵随即表示将宣布新的抗争行动计划。香港目前形势处于什么状态？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最后解决问题的迹象，因为这个林郑月娥政府是决定对于
林和立话，到目前为止没有最后解决问题的迹象，因为林郑月娥政府对抗议人士的主要要求都不答应，所以以后的抗议行动会遍地开花。就是说抗议活动在香港十八个区都会出现，目前看不出有什么永久解决的方法。事实上，上个星期九龙尖沙咀23万人，警方说6.5万人大游行已经开启抗议活动遍地开花的阶段。短期内一些地区的抗议活动已经宣布，明报星期三说至少4个区酝酿七月举行抗争活动。14号沙田预计将会有10000人参加示威，上水将军澳等地游行将在21号举行，面积不大的上水正在申请1000人游行许可。关于遍地开花将会持续的原因，
特区政府跟中联办是听北京的命令，目前习近平好像还在考虑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么
林和立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是听北京的命令，目前习近平好像还在考虑解决的方法。过去几个星期，北京派了很多人来香港探听香港的港情，但是目前看不出北京有什么招数，胶住状态可能要维持一段时期。林和立称这个是权力真空和不上不下状态，而且会延续到明年。
这个恐怕按月来讲，那么可能一直维持到明年、这个、
林和立说恐怕要按月来讲，一直要维持到明年下半年立法会的选举才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果。现在不同形势集中在11月区议会选举，然后就是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或者选举期间会一决高下。不过关键是北京，目前林郑月娥已经失去北京的信任，香港出现某种程度的权力真空状态，关键还是中央港澳领导小组以及习近平的指示。当然这个过程之中其他因素也都会影响胶住局面的状态。泛民议员莫乃光近日对美国之音说，选举并不那么重要。
我觉得这个出路还是在我们怎么让可以保护我们的年轻人、啊、那么这些年轻人是我们下一代，他们有。
莫乃光说出路还在于如何保护年轻人，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重视的就是他们的自由，香港的未来，香港的自由未来会是怎样。莫乃光也不想很简单地说林郑月娥应该怎样做，之后的选举怎样，这些不是现在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运动之后怎样对待年轻一代。不过莫乃光说他对这个问题很担心，因为年轻人一方面非常的激烈化，另一方面就是放弃。他们这几天立法会不开，而他们要忙的是到中环和金钟两地去找谁谁， 因为他们要完结自己的生命。莫乃光还同时呼吁各方进行对话，打破僵局。不过围绕着对话设限与否，政府和学生陷入的僵局已经很长的时间。明报报道说，香港十个学生会表示，没有前设要求的对话是痴心妄想，学生的前提条件是永不追究6月9号以及之后的反送中示威者，以及邀请市民、各界代表和媒体出席对话。香港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星期三在南华早报撰文，他说抗议者的5项要求政府大部分已经回应，退了一步或者两步。公平地说，政府已经主动伸出和解之手，同埋和解需要双方才能够实现。香港正处于混乱深渊的边缘，他们的整体利益危在旦夕。星期三，明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致所有年轻人的信，信中说，你们这么年轻，是什么驱使你们不顾前途，不怕坐监，不惜舍命都要走上街头呢？大家明白你们很爱香港这个家，想努力令这个家继续满载希望。你们已经向全香港、全世界展示了你们的勇气，前面的路不易走，但是所有爱香港的人一起走。美国之音记者新华谭嘉琪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1号启程访问4个加勒比海邦交国，并且过境美国。他在登机前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这次出访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分享自由、民主和永续的台湾价值。他亦都警告说，台湾的民主正是面临外部势力的威胁和渗透。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蔡英文这次出访被命名为是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他在出发之前在桃园机场发表了讲话，强调他这次的访问是要传达以及是世界共享自由开放的价值，坚定守护民主制度，以及是以永续发展为目标，推动互惠互助的国际合作这三个台湾的主张。蔡英文表示，台湾是海洋国家，是世界的台湾，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将自己封闭在台湾海峡的一角。他们亦都期待着在出访的时候为台湾寻找更大的空间以及商机。蔡英文此行正值两岸关系不断趋于恶化的时候，他的行前讲话亦都不点名地批评北京对台湾民主的干涉以及渗透。蔡英文表示，台湾的民主得来不易，现时更加面临着境外势力的威胁以及渗透，这些的挑战亦都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他们会和理念相近的国家是相互合作，一起是确保民主制度的稳固。蔡英文在这次出访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他过境美国的部分。在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对台湾出售总共价值是22.4亿美元的武器，当中是包括 M1A2 主战坦克以及是毒刺防空导弹。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美国对台军售。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蔡英文政府在采购美国武器方面取得的一次重要突破。但是在截止发稿的时候，台湾官方未有公布蔡英文在美国的具体行程。他将会在当地的时间7月11号抵达纽约，并且停留两晚。台湾外交部分人李宪章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基于他们和美方之间的默契以及是和相关单位的尊重，到目前为止他们未有办法和各位报告太多的细节。之前有台湾的媒体报道说，蔡英文将会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闭门演讲。台湾总统府发言人 张纯涵系表示，相关的报道并非正确信息，关于访问行程以及是过境地点等细节都是在积极安排当中，基于台美之间的互信，将会适当的时候适度地进行必要的说明。而另外有媒体报道猜测，一些重量级的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可能会前往纽约和蔡英文会面，当中包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加德纳六月初曾经提议希望蔡英文能够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过境纽约对于蔡英文此行具有重要意义，这处是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亦都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2016年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接听了蔡英文打给他的祝贺电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星期二7月9号，美中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再次举行会谈，目前还未清楚双方的分歧是否已经缩小。美国高级官员担心两国可能永远是不能够达成协议。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是在采取拖的战略，希望等到美国2020的大选，等待对中国更加友好的新总统上台，以获得一份更好的协议，那中国是错估了美国政治，因为在华盛顿有一种广泛的共识，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些做法确实是有问题，需要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商务部长钟山举行了电话会谈，继续就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说，双方将酌情继续这些会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在美国消费者新闻及商业频道 CNBC 举办的活动中表示，谈判仍旧困难重重，他还担心美中将永远没办法达成协议。库德洛说，美国对中国盗窃知识产品仍然不满意，而中国要求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有人认为两国达不成协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并不想达成协议，希望拖到2020年的美国大选，等着特朗普政府下台，好与美国新一届政府打交道。多位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战略，无疑是极具风险的。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办人弗雷德·伯格斯滕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讲会是个有风险的战略。首先，特朗普可能会赢得选举，会有另外的四年，而且在美国有一种比较广泛的看法，包括民主党人认为中国确实有问题需要解决。另一个总统可能会有不同的风格，使用不同的办法，但是在美国有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这个是跨党派的，包括商业界，中国真的存在问题需要解决。伯格斯滕说，如果中国推迟或者是希望避免采取负责任的手段，只会使问题更加坏。伯格斯滕和其他近百名美国亚洲事务专家7月3号联合致函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议员，称中国不是敌人。这一封公开信亦都指出，中国近年来的行为颇令人不安，其中包括加紧国内迫害，加强对私人公司的控制，背弃贸易承诺，努力操纵外国舆论，以及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这些都是全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的挑战需要美国做出坚定有力的回应。伯格斯滕的同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总裁亚当波森说，等待下一位总统的出现对欧盟和墨西哥来说可能有道理，但是对中国行不通。波森说，他担心对中国来说可能不会起作用，因为两党对中国的反感都很强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不单止这样，波森说他认为会谈不会有结果，在未来的某一日，因为技术和投资贸易战还会升级。另外，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曾经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7月8号亦都警告中国，不要指望等待特朗普政府下台， 然后从一位对中国友好一点的总统那里得到一份更好的贸易协议。拉塞尔说，如果中国认为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能够使北京获得某种好处，他们最后会掟了自己的脚。拉塞尔说，两个大国之间的激烈对抗使得各自国内温和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他说，美中两国政府之间正进行抗日持久的斗争，这个限制了两国达成妥协的灵活性，造成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氛，使得各自国内美中关系拥护者的声音更难得到倾听，亦都不再具有说服力。不过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五月份在接受福克斯专访时表示，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崔天海当时被问到，华盛顿有些人相信中国正试图等着特朗普政府下台，好与美国新一届政府打交道。对此崔天海回答说，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而他们也不想牵扯到美国内政中来。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总部位于香港的诚兴国际控股的董事长罗静6月20日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起初该公司说罗静被拘留的原因不明，但最近有报道说这件事和伪造合同骗取资金有关。中国投资公司诺亚财富7月8日是发布公告说，这间公司旗下的上海歌飞资产管理公司为诚兴国际控股相关公司提供了供应链的融资，总金额是34亿元人民币。诺亚财富董事长汪正波写信给内部的员工说，这项投资主要是向诚兴国际相关方就他们同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提供供应链融资。他说目前这笔资金是发生了风险。诺亚财富说他们旗下的歌飞公司是已经就这个供应链融资对诚兴和京东提起司法诉讼。京东公司就两次发表声明否认同此事有关，并且指责诚兴国际涉嫌伪造同京东的合同对外诈骗。京东还强调歌飞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就合同的真实性同他们验证。香港诚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主席罗静被中国警方刑事拘留的消息传出之后，这间公司的股票星期一暴跌，跌幅一度是达到90%，跌至近4年来的最低位置。根据港交所所发布的消息，诚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开发、销售和分销知识产权衍生品和移动设备的投资控股公司。这间公司在2017年收购了被誉为漫威动漫之父的斯坦利所创立的 POW 娱乐公司。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该公司曾经表示意图在亚洲创造另一个漫威。这间公司表示它是中国唯一一间拥有斯坦利个人形象和名义独家权利的公司。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斯坦利曾经在2018年5月控告 POW 娱乐公司，他认为他是被骗签字放弃了他的姓名和肖像的专有权。诚兴国际控股回应说这个控告缺乏法律依据，斯坦利在2018年7月撤诉。 斯坦利是美国漫画界的元老，从1961年开始，他和漫画家杰克科比搭档，创造了全球知名的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 X 战警等家传户晓的动漫人物。这个的传奇人物2018年11月去世，享年95岁。除了成兴国际控股之外，罗正还是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的控制人兼董事长，他还担任着新加坡上市公司成兴健康有限公司的非独立执行董事兼主席。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分析说，特朗普的团队认为对华强硬有利于明年竞选连任。中联办表示北京是支持林郑月娥施政。香港抗议者力争大陆人理解他们的维权诉求，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路透社星期四的一篇分析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幕僚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面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有利于2020年的竞选连任。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发言人柏赖恩对路透社说，特朗普总统是第一位挑战中国几十年来贸易不良行为的美国总统，这种强硬态度将会在关心美国就业的选民之中引发共鸣。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底在日本达成共识，令到已经持续一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战再度停火，但双方并未设下达成协议的期限，因此中美谈判有可能旷时费日，持续到明年总统大选。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曾经强烈批评中国，他在2020年选战之中亦都可能高举关税政策大旗，彰显对华强硬的立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去年对进口自美国的农产品实施报复性的关税，给了一些美国农民造成重创，而美国农民是推动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之中取胜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中国在香港的最高负责人说，北京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施政。中联办主任王志文是7月11日在香港讲的这番话的。林郑月娥当特区首长以来引发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过去一个月以来，上百万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这次是几十年来香港最大的游行示威，并且引发了一些严重的警民冲突。市民游行的目的是反对香港当局讨论引渡人犯的逃犯条例，按照这个条例，香港人很有可能将会因为犯事被送到大陆审理。王志文是在香港庆祝国庆70周年筹委会成立大会致辞之中讲这番话的。中国媒体援引王志文的话讲，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子不以求，事不避难，依法施政，积极作为。他又说，林郑月娥团队解决了不少事关市民切身利益的深层次的问题。中联办主任王志文抨击了街头的暴力事件，包括7月1日冲击和占领立法会的行为。香港市民两个月以来进行持续不断的抗议，表示反对北京政府支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以方便当局将在香港将所谓的犯罪嫌疑人捉到中国大陆受审。在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政府明确表示坚决不能够接受司法独立，司法必须是为中共当局提供方便的。经过两个月来的抗议之后，香港的抗议运动似乎正是出现一个受到国际媒体注意的新的动向。根据迈阿密先驱报报道，一名联邦法官裁定检察官可以用一名中国公民擅闯特朗普总统私人会所海湖庄园的非法侵入案来调查南佛罗里达州一场疑似由北京领导的谍报的行动。法官奥尔特曼的这个决定使到检察官可以继续提出针对中国公民张玉静的机密证据，严重他或者公众分享信息。南韩呼吁美国调解他和日本不断升级的贸易和外交的争端。日本在上个星期收紧了南韩电脑芯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三种关键材料的出口，包括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后者是苹果和华为等公司的供应的产品。 争议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韩国人民被迫为日本企业劳动的长达数十年的争端。当时日本殖民军队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韩外交部部长康京同警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场争端不单只会伤害他的国家的公司，还会扰乱全球的供应链，并且伤害美国的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黑名单是正确的做法，但认为美国仍然缺乏一个适当的全面对华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在奥巴马政府最后两年执政期间担任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7月9号星期二在外交关系协会华盛顿分部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华为不是一个单纯的商家，他承担着北京当局赋予的使命。卡特说，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独裁统治国家，他不会试图去改变他们，但是当他们来到市场时，他们带来集政治、军事和经济为一体的整套工具，而美国这样的社会不具备这样的工具，因此美国需要保护我们的公司，保护我们的盟友。特朗普政府指责华为公司的通讯设备可以被用来窃取商业、政治和军事情报。美国商务部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公司列入限制进出口的黑名单。五角大楼亦都一直在努力说服盟友和伙伴国，不要让华为公司参与 5G 第五代移动网络建设。华为公司否认美方的有关指控，并对美国政府提出了法律诉讼。卡特在刚刚出版的自传中描述了他在奥巴马政府之中试图推动对华强硬政策时遇到的挫折。卡特在星期二的讨论会中说，他依然看不到一个适当全面性的美国对华政策。卡特说，美国这个国家现在认识到我们需要更有意识地制定一个针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卡特认为这样做不单只是必要，避免不到，其实亦都早就应该这样做。这位前国防部长说，强化盟友关系有助于美国应对中国等潜在对手的挑战。他说，特朗普总统以做交易的方式对待盟友的做法不利于稳固盟友关系。卡特说，为什么美国需要盟友和伙伴关系呢？这个不是给外国人好处，而是我们的力量倍增气，反映我们价值观和利益的人可以会和我们并肩作战，而这个比我们单打要好。但是你不能够以做交易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的新国家国防战略，将盟友关系视为这一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在多个场合表示，欧洲和亚太地区盟国如果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安全保护，就应该向美国支付相应的费用。时任代理国防部长的沙立汉今年较早时候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解释说，美国与盟友的安全同盟关系既不是慈善行为，亦不是商业交易。前美国驻南韩大使李伯特在听完卡特的讲话后对美国之音说，在盟友关系问题上，他同意前国防部长卡特的观点。李伯特说，同盟关系是相互互相帮助自卫的关系，是具有共同价值的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国防部正在努力劝说各个盟国禁用华为 5G 产品，称使用华为设备将影响盟友之间的情报分享和协同作战。但是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盟友正式宣布不会采用华为设备。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家法院裁定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封杀批评者是违宪的，这个再次引发了对那些在自己禁社交媒体账户拉黑批评者的政界人士的批评。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纽约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星期二一致裁定，由于特朗普的推特账户属于公共论坛，他不能够抹黑那些不同他意见的用户。从他执政的早期开始，特朗普就利用推特即时制定政策，抨击批评者，并就几乎每一个主题发表意见。对很多人来说，他的推特页面已经成为他总统职务的脸面。法官巴林顿帕克在裁决书这样写，第一修正案不允许一名出于各种官方目的而利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公职官员，因为有人表达了该官员所不同意的观点而将他排除出原本是公开的网上对话。虽然帕克强调这项裁决不能够延伸到所有由公职人员操作的社交媒体账户，但是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表示，这个决定仍然可以作为对某些政界人士的教训。这些政界人士在私人社交媒体账户屏蔽批评者，而这些账户通常亦是他们和公众的沟通平台。现在至少还有六宗针对从县官到州长的美国政界人士的诉讼，他们谋求在社交媒体上令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消声。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代表七名2017年因发表负面评论而被封的人提出诉讼。这个研究所的律师德塞尔说，我们希望由于这个裁决，公职人员会注意并承认他们需要承受他选民的批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班达里曾经向公职人员提出过类似的诉讼，他表示这项裁决应该提醒政界人士在官方社交媒体账户中屏蔽批评者是违宪的。班达里说，社交媒体是新的市政厅，一旦官方向公众开放，他们就不能够有选择的排除那些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特朗普在推特上拥有近6200万粉丝，他的推文并广泛传播，有时甚至传播几十万次。在这个免费的无拘无束的平台上，既得到深刻的赞扬，又得到严厉的批评。即使特朗普的推特页面具有随心所欲、率性而为的性质，但是他的社交媒体总监丹·斯卡维诺帮助他运营账户，该账户在近几年已经抹黑数十名粉丝。上述诉讼案集中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否适用于特朗普的推特账户问题上。代表特朗普的政府律师在法庭上辩称不适用，因为特朗普的账户是私人的，他将他专门用作自己表达的工具。但是原告律师辩称，该账户实际上是一个公共论坛，特朗普屏蔽过七个关注者，从而侵犯他们根据第一修正案所拥有的权利。地区法院在2018年5月的裁决和上诉法院最近的裁决都同意原告的意见。在地区法院裁决后，所有七名原告都被特朗普的推特账户静静的解锁。此外，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要求解除特朗普对20至30名关注者的封锁。德塞尔说，其中大部分已经被解锁。特朗普并不是唯一一个因抹黑社交媒体批评者而被起诉的政界人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正在起诉肯塔基州、缅因州、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的官员，他们代表那些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封锁的选民。此外，他还向内布拉斯加州和纽约州的政界人士发送信件，要求他们解锁用户，否则就面临诉讼。今年四月，纽约公民自由联盟致函共和党众议员和特朗普盟友彼得金，要求他在脸书上解锁数十名选民。彼得金曾经辩称，他有权使某一个人离开国会议员彼得金的脸书页面，因为这个是一个竞选账户，而不是用于他的国会工作。但是公民自由联盟反驳说，他的脸书页面被他的职务所包裹，他将他用作治理工具。作为回应，这位议员于5月创建了一个新的官方脸书页面，该页面不会基于用户的观点而封锁他们，同时继续将他原始账户用于竞选目的。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泽默尔表示，他们很高兴这位国会议员同意推出一个新的脸书账户作为他的官方账户，他不会在那里抹黑用户。国会议员的官方用户不能够仅仅因为有些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而封锁他们。美国司法部表示，他对上诉法院的判决感到失望，并正在探索可能的后续步骤。司法部发言人海利拉科说，正如他们所说，特朗普总统决定在他的个人推特账号上阻止某些用户，并不违反第一修正案。 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法律事务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说，上诉法院犯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法律错误和一个基本的事实错误，司法部应该对该决定提出上诉。斯帕科夫斯基说，第一修正案仅仅适用于公园这样的公共论坛，但是推特不是公共论坛，推特是一家私人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发表演讲，驳斥了外界对他的政府削减环境保护措施的批评，宣扬美国拥有干净的空气和水。但是专家和活动人士说，特朗普的政策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削弱了美国的环境纪录和领导地位。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大雨导致整个华盛顿特区突发洪水紧急情况，水流从地铁站的天花板倾泻而下，白宫地下室的新闻工作区亦都漏水。特朗普总统就在这一日为他的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表现进行了辩护。
We have only one America. We have only one planet. That's why every day of my presidency, we will fight for a cleaner environment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for everyone. 唐纳德·特朗普说，
我们只有一个美国，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以唐纳德担任总统的每一日，他们都将为每一位伟大的公民争取更清洁的环境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美国有保护环境的法规，包括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特朗普总统称，美国是世界上获得清洁饮用水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空气污染比全球平均水平低六倍。特朗普的这一番演讲令人大跌眼镜，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寻求放松对环境和公共健康的数十项保护措施之际。这些措施包括降低汽车的燃油效率标准，废除限制现有煤油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能源计划，用平价清洁能源计划取而代之。
Both of these are likely to make our air qualit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se by particularly increasing particulate matter.
布鲁金斯学会扎曼沙格罗斯话，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使美国的空气质量变得更坏，尤其是裸粒物的增加。以及汽车排放增加，因为汽车的燃油率比以前的规定要低。虽然格罗斯说他同意美国有一个世界领先的框架，但是他觉得本届政府正在使事情变得更坏。特朗普2017年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这个是奥巴马政府提倡的一项目的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ease a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on-binding Paris Accord.
特朗普说，从今日开始，美国将停止执行无约束力的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这一项协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的严峻的财政和经济负担。特朗普在讲话中重申了他对巴黎气候协定的反对，称这一项协议不公平、无效，而且非常的昂贵。一个国家必须在健康的环境和强大的经济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声称他的政府是第一个使美国成功做到两者兼得，但是这个讲法遭到了气候专家的反对。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have gone hand in hand for decades. And so this idea that this...
布鲁金斯学会萨曼莎格罗斯说，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几十年来都一直相伴而行，因此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想法。他们可以有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个简直是疯了。格罗斯说他觉得演讲之中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格罗斯最后说，特朗普正在寻求2020年连任，选民依然关心空气和水质。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白宫报道。
俄罗斯的政治犯人数最近几年是急剧上升，目前已经远远超过了前苏联。有关的报告认为，今日的俄罗斯政治犯包括了那些批评普京政权的活动人士，很多人同样因为宗教信仰同情乌克兰和批评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捍卫少数民族权益而被判刑入狱。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7月8号的会议上，知名活动人士、自由俄罗斯基金会副主席小卡拉穆尔扎表示，今日俄罗斯政治犯的人数是前苏联的两倍多。他说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萨哈罗夫1975年12月在他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书面发言中提到126名前苏联政治犯。根据纪念碑人权中心的评估，到今年7月份，俄罗斯政治犯人数已经达到了297人，数量还是继续增加。小卡拉穆尔扎说，在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中，有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导演辛佐夫，亦有来自俄罗斯南部的单身母亲和活动人士舍夫前科。舍夫前科服务于由目前流亡国外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所领导的开放俄罗斯。开放俄罗斯被普京当局列入不受欢迎组织的黑名单中，舍夫前科因此成为被捕的第一位活动人士。小卡拉穆尔扎说，目前坐监时间最长的俄罗斯政治犯是前尤科斯公司高管皮尤金。皮尤金已经坐监16年，他成为俄罗斯当局手中把持的应对尤斯科公司一案的人质。小卡拉穆尔扎说，最近四年来，俄罗斯政治犯人数已经增长了6倍。他认为普京当局大批逮捕活动人士的做法不单止违反俄罗斯自己的宪法，俄罗斯更加没有遵守人权公约以及俄罗斯所签署的其他国际条约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小卡拉穆尔扎曾经是四年前被暗杀的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的助手，他多次中毒，目前多数时间在美国居住。自由俄罗斯基金会2014年由在美国流亡的一批批评普京政权的活动人士成立。总部在莫斯科的纪念碑人权中心的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说，普京当局有意将很多案件保密，不公开一些案件的内情，令外交界很难了解案件内幕，这个使很多人无法被列入政治犯名单中，因此俄罗斯实际的政治犯人数要比公开的统计数字更多。达尔维吉斯说，俄罗斯的政治环境每年都一步一步的恶化。达维吉斯说，总体来说会继续保持政治犯人数不断增加甚至急剧增加的这个趋势，因为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的政治气候发生根本改变，他们预测政治迫害会进一步加紧。达维吉斯说，虽然很多人现在逃离俄罗斯流亡国外，但是还有很多人选择留下，这些人因此成为各种迫害的对象。纪念碑人权中心与美国法律顾问公司帕尔修斯战略今年4月份所联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截至到今年3月份，如果将克里米亚半岛包括在内，俄罗斯政治犯人数是236人。这些政治犯中包括了普京政权的批评者、从事宗教活动和来自少数民族的活动人士。报告说，政治犯中还包括了一些新闻记者和批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同情乌克兰的活动人士。报告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接连通过实施不少新法律，涉及对组织和参加示威集会游行时的一些违规行为加重处罚。此外，针对未成年人宣传同性恋、侮辱宗教信徒的情感、公开从事分离主义宣传、否认苏联在二战中的角色、违反外国代理人法和不受欢迎组织法等，都实施更加严厉的处罚，这些是造成政治犯人数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报告认为，造成政治犯人数上升的最主要责任人是总统普京、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总检察长柴卡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和安全机构负责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书店里面看书，李华就是在看一本流行时装杂志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Bring 以及 Booze。
I just found an interesting book on World War II. What are you reading, Li Hua?
我看一本时装杂志。
他们在这里批评茱莉亚·罗伯斯，说他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带得太多 bling。 Larry， bling 是什么来的？
Oh, that's a new word for really big, shiny jewelry. Usually a bling or bling bling is a piece of jewelry that has big diamonds.
Oh, 我明了。 Bling 就是指又大又漂亮的珠宝首饰，通常还镶有钻石。 Larry， 你看这张照片，茱莉亚·罗伯斯戴了很长的钻石耳环，还有钻石颈链，再加上大的手镯，真是太多 bling bling。
Yeah, that's a lot of shiny jewelry.But I thought girls like that sort of thing. Don't you wish you had a lot of bling?
我想是吧，哪个女人不喜欢闪闪亮的珠宝呢？不过我觉得一次戴太多的珠宝好像有点过分。 Larry， 你说是不是？
I'm not the best person to ask for fashion advice. To me, all that bling is really just a bunch of expensive rocks that don't do anything.
你说得没错，这些闪闪亮的珠宝，说真的，不过是一些很贵的石头而已。是啦 Larry， bling 除了用来形容首饰之外，我可不可以说一件很靓很闪的礼服是 bling 啊？
I haven't heard that word used that way. I think that bling only refers to jewelry.
原来 bling 只可以用来形容珠宝首饰的。咦 Larry， 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尼哥杰曼戴的戒指真是靓了。杂志说这只戒指至少价值是$100,000啊。
That has to be the biggest ring I've ever seen. I can't imagine spending $1,000,000 on a rock.
你们男人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女人要花这么多钱买珠宝首饰，这些事只有女人才明白。 Larry， 这篇文章说 booze on college campuses， 大学校园里面的 booze， booze 是不是一种毒品来的？
Booze is another word for alcohol, like beer or whiskey.
Oh, 原来 booze 在这里指的是酒。这篇文章说，很多美国大学里面都有学生喝酒上瘾的问题，不单止危害学生的身体健康，有时还会导致意外，这个是不是真的？
Sadly, many college students drink a lot of booze. They study during the week, and then they go to parties on the weekends. Booze is a major part of most college parties.
是啊，我都有注意到，很多美国大学生喜欢在周末开 party， 那总是离不开酒的。是啦 Larry， 是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 booze？ 那葡萄酒可不可以算是 booze 的？
Yes, wine can be called booze, and so can rum and vodka.
哦，这样说， booze 可以指葡萄酒，也都可以指烈酒。 Larry， 你是不是都是时时参加 party， 喝酒狂欢的？
Very funny, Li Hua. You know, I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go to many parties. I do drink booze once in a while, but not all the time.
偶然喝点酒其实都可以的。我比较喜欢喝葡萄酒，其他的酒我就没兴趣了。你呢？你喜欢什么酒的？
Well, I prefer to drink beer. Stronger booze will give me a headache the next day.
我都不喜欢烈酒的。除了好像你所说的，喝得多会头痛，我觉得烈酒喝起来有汽油味啊。
You might as well not to drink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link， 又或者可以讲成 blink blink， 是指又大又闪亮的珠宝首饰。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booze， 这个就是指喝的酒，包括是各式各样的酒的。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了。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